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古来将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一生在世，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，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，最终都要殊途同归，撒手尘寰。
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？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？那就是神。请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张晨，愿大家平安，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查考《列王纪》。我希望大家手上有一本圣经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请你跟我一起翻到《列王纪上》第十二章。我们要看的经文比较长，就是从十二章三十二节一直到十三章的第十节。上一次我们看到耶罗波安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，他就开展了一个全国性的宗教改革。他在以色列的但和伯特利建了殿，摆设了金牛犊，设立了丘坛，并且鼓励百姓在以色列境内敬拜神。他真正的用意当然不是为了敬拜神，这只不过是一个政治手段，用意是要隔离以色列人和犹大人，好巩固自己的王位。我们也看到耶罗波安的宗教改革得不到祭司和利未人的支持，祭司和利未人坚持耶路撒冷的圣殿为神指定的敬拜和献祭的地点，所以他们不愿意跟耶罗波安的计划配合。耶罗波安害怕祭司和利未人会鼓励以色列人继续到耶路撒冷敬拜神，所以他就禁止祭司和利未人侍奉神。耶罗波安担心，如果南北国的百姓他们的来往太过频密，最终会导致两国重新合并，这就会威胁到他的政治地位。所以宗教改革的真正用意就是为了要保住他的王位。为了抵制耶罗波安的宗教改革，祭司和利未人就纷纷离开以色列，移居到南国的就是耶路撒冷，好能履行神给他们的呼召。有了殿，有了金牛犊，有了丘坛，但没有了祭司和利未人，耶罗波安的宗教改革的计划就功亏一篑。他又如何继续他的宗教改革呢？我们看十二章的二十八到三十一节，《列王纪上》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说：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，铸造了两个金牛犊，对众民说：以色列人呢，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， 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。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，一只安在但。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。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，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。耶罗波安没有因为得不到祭司和利未人的支持就放弃他的宗教改革。31节说，他将那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。这些被耶罗波安立为祭司的凡民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？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，不但祭司和利未人离开以色列，连那些近前的以色列人也随从祭司和利未人迁移到耶路撒冷。可想而知，剩下的以色列人要么是那些无知的老百姓，要么就是那些表面热心敬拜神但内心是敬拜迦南人偶像的以色列人。后者是那些有宗教热心却不敬畏神的人。耶罗波安明显是找这些人来代替祭司和利未人。耶罗波安的宗教改革给以色列带来了属灵灾难，他逼走了国内的敬虔人，邀请那些只有表面敬虔的人来取代祭司和利未人，结果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就趁虚而入，成为以色列人的属灵牧者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当你读列王记时，就会发现北国的假先知特别活跃，特别猖狂。其实这一切都是耶罗波安一手造成的。这就是耶罗波安所行的恶。我们看12章的32到33节。列王记上12章32到33节说，耶罗波安定8月15日为节期，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，自己上坛献祭。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，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。他在8月15日，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，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，在伯特利上坛烧香。当一切就绪后，耶罗波安选择了8月15日作为献祭的大节日。这节日可能是模仿犹大人的祝棚节，但日期却不是根据摩西的律法，而是他自己私自定的。不但如此，他还担起了大祭司的职分，亲自上坛烧香献祭。他这样做可能是想模仿所罗门献殿的场面。问题是，所罗门是按照神的律法敬拜神，而耶罗波安则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敬拜神。耶罗波安所行的一切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虽然他如此背逆神，但神还是愿意给他悔改的机会。神差遣了一位先知来责备他的恶行。我们看13章的第一到第三节。13章第一到第三节说，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。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，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，坛啊坛啊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，名叫约西亚，他必将丘坛的祭司，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，杀在你上面，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。当日神人设了个预兆，说这坛必破裂，坛上的灰必倾洒，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。 当耶罗波安登上了祭坛，正预备烧香时，有一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，破坏了耶罗波安的好事。这人是从犹大来的，圣经称他为神人。圣经所说的神人就是神的先知。以前我有说过，查考列王记不仅是看犹大王和以色列王的生平，我们还要留意列王记所提到的先知们。先知在以色列历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，以色列的存活全靠神的先知。所以每当列王记提到某个先知时，我们都会花点时间观察他们，希望从他们的身上可以学到如何与神同行。关于这位神秘的先知，我们要留意几点。第一，他是来自犹大。自从祭司、利未人和敬虔的人都离开以色列后，以色列境内敬畏神的人已经寥寥无几，神在以色列境内找不到可以差遣的人，只好从犹大差遣一位先知来警告耶罗伯安。虽然耶罗伯安偏离了神的道路，而且越偏越远，但神没有轻易放弃他。为了以色列人的益处，他还是差遣先知从犹大来警告耶罗伯安不要一意孤行。第二，他是单枪匹马从南国来到北国，神给他的任务就是责备耶罗伯安，指出他的罪，宣布神对他的审判。这项任务吃力不讨好，因为像以色列王说这么难听的话，肯定是自讨苦吃，甚至还会性命不保。但这位神人为了忠于神给他的使命，他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，他对神的信心可见一斑。先知的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谴责罪，这是非常重要而且艰巨的工作。要成为神的先知，我们就必须舍己，一往无前，只求神的喜悦。那些既想讨好人又想讨好神的基督徒是不可能成为神的先知的。第三，最特别的是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位先知的名字，连耶罗伯安也不晓得他是神的先知。可见神所使用的人不一定是有名气的大人物，只要我们愿意完全顺服他，愿意让他完全得着我们，他肯定会非常乐意使用我们。这位从犹大来的神人奉神的名向耶罗伯安宣布了三件事。第一，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，名叫约西亚。这个预言非常具体，甚至连名字也具体的道了出来，绝不含糊。约西亚是在耶罗伯安300年后才出生的，就是说耶罗伯安所行的恶影响了以色列人整整300年，这恶是何等根深蒂固。关于约西亚的事迹，我们到了列王记下23章才谈论。第二，约西亚必将耶罗伯安所立的祭司杀死，并且污秽那丘坛。第三，为了证明这预言是来自神的，这位神人还给了耶罗伯安一个预兆，就是耶罗伯安所设的坛必破裂，坛上的灰必倾扫。神人的出现真是出人意外，他单枪匹马来到伯特利，向以色列王说出这么难听的话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可见他真是一个顺服神的先知，他将自己的安危交托给神，只求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任务。当耶罗伯安听了这一番话之后， 他又有什么反应呢？我们继续看第四和第五节。第四和第五节说，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，就从坛上伸手说，拿住他吧。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，不能弯回，坛也破裂了，坛上的灰倾洒了，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。耶罗波安身为一国之君，在这么重要的场合竟然被一个无名小卒咒骂，他哪里咽得下这一口气，于是就伸手命令部下拿住那个神人。但就在那一刻，他伸出来的手突然枯干了，坛也突然破裂，坛上的灰倾洒了，正如神人所说的。这时耶罗波安才意识到，在自己面前的这个无名小卒是神的先知。虽然他是一国之君，有千军万马，但也抵挡不住神人的一句话。耶罗波安的手突然僵硬了，四平八稳的祭坛也莫名其妙的倾倒了。他知道自己得罪了神。我们继续看第六节。第六节说，王对神人说，请你为我祷告，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。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，王的手就复了原，仍如寻常一样。耶罗波安目睹眼前发生的事，他知道这陌生人是神的先知，于是只好低声下气地求神人为他祷告。耶罗波安没有向神承认自己的过犯，他只是求先知为他祷告，神使他的手可以恢复正常。尽管如此，神还是听了先知的祷告，医治了他的手。虽然耶罗波安三番五次得罪神，神还是忍耐他，还差遣先知来警告他。当他对先知无礼，神也管教了他。当他向神求医治时，神也医治了他。可见神是多么的忍耐他。当然，神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耶罗波安，更是为了以色列人。如果耶罗波安经历了这个神迹后还不肯悔改，以色列国的属灵前景真是非常的暗淡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我们看第七到第十节。第七到第十节，这里说到，王对神人说，请你同我回去吃饭，加添心力，我也必给你赏赐。神人对王说，你就是把你的功一半给我，我也不同你进去，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，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，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，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。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，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。目睹神人的能力后，耶罗波安终于谦卑自己，低声下气地请求神人留下来吃饭，并且还答应要赏赐他。如果你是神人，你会如何回应呢？能够跟一国之君一起吃饭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！不要忘记还有金银的赏赐呢。虽然神的仆人不可以贪财，但我们可以将这些赏赐用在神的工作上，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这位无名的先知是如何回答耶罗波安呢？他对以色列王说，即使你将王宫的一半给我，我也不会跟你一起吃饭。这里我们又看到做先知的一个重要条件，就是不能向财富妥协。不论是先知还是传道人，都要小心钱财的诱惑。每当你的侍奉有果效，很多人都愿意在钱财上支持你，给你奉献， 但你要小心，因为不是所有的钱财奉献都是出于神的意思，千万不要为了钱财而妥协，以致忘记了神的呼召。第七节说的吃饭不是吃东西这么简单，而是一种友谊，一种交情。神人不肯跟以色列王吃饭，就是说他不肯跟他有任何交往。为什么呢？第九节告诉我们，因为这是神的吩咐。原来在神人离开犹大前，神已经嘱咐他不可以在伯特利吃饭喝水。神给他的使命是明确的，就是到伯特利向耶罗波安传达神的信息，然后赶紧离开，连吃饭喝水都不可以。不但如此，神也吩咐他不可以从原路回犹大。可见这位无名的先知是多么小心翼翼地遵行神的命令，一点也不敢放松，更不敢有任何的妥协。为什么神要给他这么多无关紧要的嘱咐呢？为什么连吃饭喝水都不可以呢？其实这些命令都是为了保护他的。如果我们继续的往下看，就能明白为什么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些无关紧要的命令，于是我们就私底下更改了神的吩咐。这就是妥协的心理，自以为比神还要精明。神不会给我们无关紧要的命令，如果神吩咐了我们什么，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如果我们轻看他的命令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受亏损。下一次我们会看这位神人如何因为忽略了神的嘱咐而丧失了生命。耶罗波安经历了这件事后，我们假设他应该汲取了教训，不敢再继续他的宗教改革。事实是否如此呢？我们看33和34节。33和34节说，这事以后，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，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，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，立为丘坛的祭司。这是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。这两节经文总结了圣经对耶罗波安一生的评价。经历了先知的责备以及神的管教后，耶罗波安依然我行我素，其实应该说他是变本加厉，他完全没有丝毫悔改的迹象。为什么这么大的神迹也不能改变他呢？这就是罪的可怕，罪会使人的心变得麻木刚硬。很多人以为只要能够经历神迹，他们就会对神有信心，也愿意完全顺服神。其实这只是我们的假设，事实上很多人经历了神迹后，心会变得更加刚硬。出埃及的法老就是一个例子。经历神或者经历神迹固然是好，但如果我们不及时悔改归向神，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刚硬，我们会更加的背逆神。耶罗波安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一个长时间背逆神的人，他的心已经变得非常刚硬，再大的神迹恐怕也改变不了他。不过耶罗波安之所以不肯悔改，可能还有另一个因素。什么原因呢？如果你继续的往下看，就会看到那位神人在回犹大的途中被狮子咬死了。当耶罗波安听闻神人被狮子咬死后，他可能会自我安慰说，如果他真的是神的先知，怎么会在半路上被狮子咬死呢？神岂不是会保守他的先知吗？既然神没有保守他，那么他就不是神的先知了，我也不需要对他说的话太认真了。这个解释 是有圣经根据的，因为33和34节并不是紧接着第一到第十节，第十节和第32节中间插了神人如何被狮子咬死的过程，而33节是以这事以后来连接前文的，所以33和34节有可能是在告诉我们当耶罗波安听闻神人被狮子咬死后的反应。但无论是什么原因，耶罗波安最终就是没有悔改，他还是继续他的宗教改革。对他来说，他的宝座比任何东西包括神还来得重要，即使他所行的不蒙神的喜悦，他也在所不惜。34节告诉我们，这宗教改革使他全家陷在罪里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。屡劝不改的人的结局是何等可怕啊！下次我们会看第11到32节，这段经文记载了神人被狮子咬死的过程，当中有很多重要的属灵功课有待我们汲取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列王记查经就在这里结束，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FuyinDianTai.org， 我重复 www.FuyinDianTai.org，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，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，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。